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犹太人经过接近2000年在世界各地的迁徙啊，这因缘际会使他们聚集在俄国西部波兰东部的这一块啊，叫做白俄区，配偶又遇上反犹的沙皇啊，这使他们走到绝路。一方面，他们这1000多年来与西欧封建社会所发展出来的那些关系，王公贵族之间的关系、借贷的关系，这会行不通啊。另外一方面呢，当俄国有各种各样的暴民运动啊 pogrom 的时候呢，他们传统的犹太社会也没办法保护他们，因此从这块地啊，这个所谓的配偶这块地，配偶我们英语很简单的说是苍白，但实际上配偶原来的意思是木棍子啊，像栏杆一样，因为当年应该是凯瑟琳皇后吧，就把他们围在这块地啊，这个叫做配偶，把它拦起来，不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所以在这样的现实夹缝里面呢，从配偶里面生出来两种极端的思想，一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Hasidic Jew， 你越是压迫我，我越是往这个传统里面去钻，越是给自己造一个象牙塔。那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种戴黑帽子啊，旁边留着个法揪的，什么都不做，整天只念他们的塔木德的，这个极端保守派是从这里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无神的，完全反动的，反一切传统的，无政府的，各样犹太人运动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这块地上为他们的发源之处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已经到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各种人文思想、科学思想弥漫发达的时代，已经和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各地的有志之士啊，都想要破茧而出，被困在白俄区的犹太人当然更不例外。从沙皇来的压迫呢，也就促成了犹太人最大的流亡潮啊，往北美、南美、英国、南非、欧洲各地分散，还有以色列、中东再一次的分散出去。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锡安运动、以色列复国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代萌芽的。他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这些没有土地的人民呢，需要有一块土地了。那上一次小贝一听呢，他觉得好像解开了他的疑惑，那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了。像小贝这样的饱学之士啊，还有什么疑惑需要被
这样一讲，我现在才能够理解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真正为什么犹太人反犹太的想法，以及呢，你说包括像马克思本身也是犹太人，对不对？他自己还有你再看看这个历史上面的轨迹，很多的事情你这样一提，我现在才慢慢理解为什么到今天包括好莱坞背后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心中弥漫的那种思想，我觉得都跟我们今天这个讲题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叫做相见恨晚，对不对？
你这样一提，我整个大概大
一下子
就
提高了你的身高，你一下身高大概提高了半丈。
忽然觉得好像到了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事情，才一些疑惑才迎刃而解。不然为什么犹太人当中有这么多的未可知论者？
这个共产主义呢，所吸引的马克思思想所吸引的人，他对于现状有一定的不满，而且它的根不是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权，甚至某一块土地上。
对，
哎呀，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不知道从哪里走。然后当他看见马克思这个所谓的这个与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的这个阶级主义，人呢不是从文化看，不是从国族看，而是从被压迫的与压迫人的阶级来区分。这下子就是他们如同小贝一样，这个茅塞顿开。那上次我们也讲过，犹太人不种田的，白俄区里边大概有20%的人 是我们所说的无业游民，他没有这么多的事情给他做，他对现状对传统不满。那你想想看，这样的理论一来，不但听着新鲜呢，还可以玩革命，还可以真正的到处去搞去反动。反正我们已经是一穷二白，不可能比现状更糟了，对不对？你再看在这个托洛斯基列宁这些人早年的时候，为什么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他们跑到俄国农民中间去宣传这种反动思想，那俄国农民难道会听他的吗？不会，马上告发给秘密警察，他们就得给送到西伯利亚去。但那时候西伯利亚就是大荒地，并不是集中营啊，他们很容易从里面呢又逃走，再跑到西欧去。后来我们把这批人称作国际流亡人士。所以共产党革命不可能是一种农民革命，不可能的事情，也不会是劳动阶级受到一定的压迫之后啊，资本主义走到绝路之后自己崩溃了产生出来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些是马克思空想出来的东西，那到了列宁的手上，他开始认识到这件事的不可能，他以为需要有一个先锋队去促成这个事，就是所谓的职业的革命家，这个叫做马列主义，这个叫马列主义。他所要实现的东西呢，是需要经过革命手段的。而带头的这些职业革命家也好，这些同意马克思思想的人也好，一定是知识分子。那请问当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谁是明白这个思想、听过这个思想？ 我们所谓的当时呢，就是1917年以前，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嘛，你往前数个十来年嘛，这些思想在东欧弥漫，对不对？那中国正是清朝末年，民国是到了1911年成立。
明白他，
哎，或者很好奇，想要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梁启超啊、康有为啊，他们这些接触耶稣会的人是不会接触这个东西的。
嗯，明白这方面思想的，我相信应该孙文算是一个吧。本来他就是要这个联俄的嘛。
就我知道，民国初年那些重要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信奉者，都是在留日的时候接触到这个社会主义思想。那个时候有所谓的这个北李南陈，小贝猜猜知道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啊？
南陈难道是陈独秀吗？
哇，小贝果然厉害，台湾受教育的人很少知道这些了。北是李大钊嘛，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金刀，哎，这两个人都是北大的教授啊，都是书生，都是很有学问的。
对啊，陈独秀当然啊，陈独秀文采非常的好。
这两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最重要的创始人呢。1921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后来好像被张作霖抓起来枪毙了。
被抓去枪毙了。
枪毙的时候还大喊了，这我们台湾不知道，他大喊什么共产主义万岁啊什么什么的。陈独秀后来是被老蒋抓起来关了很多年了，他就比较落魄，两面不讨好，共产党也批斗他。但是你想想看啊，共产党号称是中国农民起义耶，这两个北大教授能够制造中国共产党，能够搞革命、
他们应该
不可能的事情
吧，对不对？那那个时候搞不好还没广播，也大概 也造不了，造没办法造成什么真多大的影响嘛。
是啊，他们都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翻译啊，去写作啊，去有地下印刷物的出版啊，就很像我们现在北美中国教会这些知识分子啊，也喜欢在论坛上啊、什么季刊上面啊发表这个讨论那个。其实他们对整个教会的这个建立和运作有多大的关系啊，能够起多大的作用，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你再想革新，骨子里还是酸腐秀才，没办法的，革命不是这么搞的。李大钊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培育了毛泽东，但这是其他的事大家自己可以上网去看，并且他与孙中山的交情还不错。他们有可能发展一点点的这个志同道合的人，
发展出一点点的声望而已。
哎，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声望，为这个1917年列宁革命成功发展声望。但你说落实到中国，
对对，
不知道再往下应该怎么办。
对，就跟我们一样了，说说而已了。
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从开头一出奇，从起头就是很有组织的，而且很有策略、很有远
见。我以为一开始就是乌合之众，慢慢在
提起。你完全小看人家了。
哎呦，
在国民党还没有到台湾之前，共产党已经到了。台湾共产党1928年就成立了。
哦， 哦，那当然这个是最后人家推说这个228事件的这个什么谢雪红这些台共，哎，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了、
首先他怎么个成立法，他一定是先在各地成立读书会。
对啊，成立的方式其实跟这个基督徒的查经班子有点
像。对对对，那他成立读书会之后呢、再发展这个党员，这党员当然是秘密结社，然后他在各地就有分会，而且主要就是在南方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发展，好几个地方都有分会，这个数字都还有。那这是谁的？这是李大钊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
哇，这个谁有办法能够发展的？而且这种东西就跟美国在开这个哈、这个连锁店一样，他不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这样弄，他一次就在好几个城市同时要这样弄。一定要有一个金主能够这样子哈，在各城市都有点，一下子这样开始。
而且你还有经验呐、这是怎么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架构是怎么发展起来？是谁发展起来？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发展起来的？
哎呦，
背后的高人指导到底
是谁？总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就是哈、老毛井冈山一个人就这样子干起来，然后25000里长征，最后开到城市的时候，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军队，因为非常得到人心了、我们。
这些就算你讲的都对，也是后来的事情。我在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迹起初的建设这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再回到刚才讲的那些白俄犹太人与苏联共产政权建立的渊源，要不然你看不懂中国近代历史的。所以上次节目也说了，不是中国人拣选了共产党，是共产主义拣选了中国。而且几乎每一寸的历史啊，都与这个我们最没有兴趣的圣经犹太人脱不开关系。我这样问你好了，苏联的革命是几年？
1917嘛，第一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对，革命成功，列宁上台，谁是他的这个红军领帅？红军元帅
托洛斯基啊，
托洛斯基是红军领帅。
对，
红军统帅是个犹太人，其实列宁自己也是有犹太血统的。
是啊，
列宁他妈妈这边的曾祖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我们只是没法确定列宁自己活着的时候晓不晓得这件事情。从苏联倒台以后的资料，那现在历史学家已经确定1924年列宁死的时候，他的姐姐是晓得的，他们家有犹太血统。但是列宁就讲呢，我们是不讲种族的，我们只讲信念，我们只讲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五族共和了。
我们在乎你的思想，我们不在乎你的血缘。那到了史大林后来上台的时候，他只讲血缘
啊，马上大转变了。
对对对，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都这些东西都你都需要知道，你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不明白中国的历史。史大林又要把犹太人从苏联的政权里面挤出去，直到今天连中国的共产党看这段历史都说是这个什么马列思想乘船的左派右派之争，其实是犹太人与反犹之争。
我突然感觉我们现在有点像在做那个大纪元的节目，法轮功九评共产党，
这高攀不上，你不要乱扯。
忽然有这种感觉。
这些东西啊，小贝说穿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就像你上次讲的，这个国民党讲国民党的历史，共产党讲共产党的历史。对于苏联的历史呢，犹太人有一套讲法，俄国人有一套讲法，比海峡两岸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先从这个没有办法争辩的历史事实来看，就是第一，在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之后，10年之间呢，这俄国的政局有非常大的改变，从君主立宪到四届的国会，他们叫做杜马。等到1917年2月的时候呢，已经把沙皇废了。那这一切的运动其实跟列宁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不是列宁所领导的，更不是列宁去创造的。列宁大部分的时间根本就流亡在海外呀。那是谁做的呢？当然原因很多，可是大致来讲，就像欧洲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在沙皇属于旧时代的君王封建思想以及欧洲所弥漫的民主人权改革之中，俄国人自己在找出路。从日俄战争到一战不到10年，能够弄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第二， 把沙皇废掉的不是列宁，更不是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二月革命绝对不是共产党革命，俄国人自己把沙皇废了，软禁起来。直到这个1917年2月以前呢、俄国的政局尽管有非常多的动乱，但是仍然有不少的改革在推动。只是呢，这不论怎么讲，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新旧交替，常常出现群龙无首，政策改变呢，百姓也很容易怨声载道。那就是这一个缺口，列宁、托洛斯基被送回来了。那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讲过，这个被送回来不是英雄凯旋、众望所归，而是背后有金主、有政治势力故意把他们送回来，制造混乱的。当列宁回国的时候，甚至许多布尔希维克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叛徒啊，因为一战的时候德俄在交战，列宁回来是德国要制造俄国进一步的混乱，减轻德国东线的压力。那丘吉尔就把送列宁回俄国的这列秘密的火车啊，说是德国送到俄国来的大肠杆菌。然后很多人不知道，从二月到十月，列宁再次逃亡，逃到芬兰去，躲在一个稻草堆里面。这不是一个什么英雄式的逃亡，跟毛泽东的长征根本没有办法比。那时候沙皇早被软禁起来了，更不是受了沙皇的压迫，而是俄国当时政坛内部斗争，本来列宁有机会军变的，但是他一下子脚软就逃了。不过十月的时候他再被送回来，甚至这一次回来也不是想这个，我们中国人以为列宁怎么样有一个疾风烈火的革命，不是。回来政府选举啊，其实布尔希维克只占了24%的票，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呢，使得许多国会的人气愤出走。这一出走完了，列宁这一次没有放过机会，立刻开始血腥的镇压屠杀，对象早已经不是封建势力，而是十年以来辛辛苦苦把俄国推展到这个地步的，在政府中占了一席之地的士绅、军人、政客、商家、别的知识分子，把全国带进了5年的所谓 Communist War Period， 共产战争阶段。这个战争阶段是列宁与托洛斯基在大力的铲除异己。这样的历史跟咱们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一直到后来毛主席对列宁的伟大歌颂啊，那个相差何止千万里啊。这人其实最像圣经讲的，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德国啊，或者我们说用煽动的话德国好了。而这些布尔希维克党的人是什么人？主要是犹太人。对俄国人来讲，这些人是什么？外族人。我们早先的节目才会讲那个德诺贝尔奖的索尔尼辛呢，他就讲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少数的国际人士从外面进来在俄国所制造的一个政变，这些少数人改变了大部分俄国人的。
对啊，难怪他对他们恨之入骨啊，真的是。这个还来到台湾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听他的演讲。
哦，你去听了、哇，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还规定要听演讲，然后电视要打开来，因为隔天老师会要问我们听了什么，要跟他做回报了。
这种反共意识的，
对啊，那时候把他当作反共意识来。
他讲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印象蛮深的，就是那时候看电视，好像他说了一句，他说台湾你们自诩是复兴基地啊，他说我希望他是、他讲的话，其实那时候我们当然都是翻译的嘛，我想翻译可能有认识、我相信他是一个蛮嘲讽的意思，因为你们说你们是复兴基地，我希望他真的是类似有这个口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读的时候，他的翻译好像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鼓励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讲的是有点嘲讽的意思。
他这个人是真的是敢讲敢说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对他印象，其实那时候虽然小， 电视上看到他，反正他就个大胡子啊，
嗯嗯，
然后这个我就很威风，很气派，威风凛凛了、啊。哎，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得了诺贝尔奖嘛。
那当然了，要不然台湾怎么会请？
所以感觉上是就是在我心目中是算是神人级的人物啊。
直到如今呢，我们都看不出来，因为你觉得就是一个俄国名字。
嗯，
其实俄国人自己还看得出来，什么名字是犹太名字，什么名字是俄国名字。
哦，他那个很长的名字他们还是看得出来。
他们看得出来，因为犹太人本来在白俄这一区呢，他们是没有姓的。
嗯，
后来就要求他们都要有姓，因为要抽税嘛。
哦，赐姓给他们。
不是赐姓给他们，他们就以所居住的城市作为他们的姓。
哦哦、okay ，
所以那个城市的名字改一改变成他们的姓。
哦，难怪他们的名字那个常常就觉得相似度很高，就只几个字母变一变这样。
为了铲除异己，他手下的红军还有呢这个 KGB 的前身，他们的情报机构，无论是国内的是国外的，都是犹太人的势力。因为你情报机构又在外面呢，要搞暗杀这些东西啊。
就在国际上面，他要有门路的。
对啊，那都是犹太人，所以在列宁政权起来的时候，
嗯，
犹太人在他的内阁，在他的军队里面，那个势力是非常大的。
哦，还是他们的人，
还是他们的人。那列宁上台之后，他就要推动国际共产革命。
嗯。
这个是他们的蓝图，他的话是说，如果我们只在苏联这一个地方成功，而在德国没有成功的话，大大的失败。这个话是明讲的。
嗯，
这样再往下，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线索，大概就明白了。列宁从1918年掌权，铲除异己，一面已经继续在推动这个国际性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他在想的不是俄国怎样，甚至不是苏联怎样。我们今天的老中啊，对这方面的认识真的是相当浅薄。当我们在讲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已经和马列思想那是差得太远了。列宁、托洛斯基他们虽然在俄国夺了权，可是他们并不是要把这个俄国这个国家建立起来，或者打算这些人民的利益，他主要就是要推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这个第三共产国际啊，就不断的召开大会，并且是在1920年设立了远东办公室，派来了一个人叫做吴廷康魏金斯基啊 ，Voitinsky， 我们以为他是俄国人，他是犹太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李大钊引荐陈独秀，他们到上海去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把一切的斗争经验用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但是你看见了吗？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心切，要救中国，人家根本不是要弄这个东西。这些从沙皇、从俄国的君主立宪、刚刚解放出来的有一肚子冤气的犹太小子们，到处玩革命啊，那就和这个上了瘾的网上游戏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的。成我就跟着搞，不成我拍拍屁股走了。大爷，我们今天节目还不错啊，从头讲下来，没被小贝也弄个十月革命，把我们节目主题都转了。当然，耳朵尖的听众朋友就晓得，其实是蒙哥闹革命，把小贝赶出去，后来自己再剪贴了一大堆东西。那这个背景介绍完之后，我们才能再回到中国去数啊，到底有多少的犹太玩家来中国搞他的积分点啊？不过节目最后呢，有一件事情得交代一下，就是刚才还没说明的，这个把托洛斯基啊，把列宁送回俄国搅和，并且在背后资助他的金主是谁呢？您还记得我们讲日俄战争，负责日本一半军费的那一位雅各·席夫先生吗？美国联准局的创始者，他在东方支持日本打败俄国，在西方冻结一切与沙皇有关的经济来往。为什么？他要解放白俄区的这些犹太人。后来用大笔的经费和政治势力把列宁、托洛斯基送回去的都是这一批犹太金主。当列宁刚刚夺权的时候，雅各·席夫先生高兴地说，这是个奇迹啊，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但是好景不长， 往后苏联共产政权发展的方向啊，也不在习福先生的手中啊。尤其到了史达林上台夺权成功，嘿，这家伙是真正的乔治亚人，俄国人，对你们犹太人怎么样啊？兴趣不大，又开始排犹了。而且人家的重点呢，就不放在全世界，而是放在伟大的母亲、伟大的祖国苏联，这是我们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地方，这是 Motherland。 以后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呢，效忠苏联、拥护苏联为第一目标。所以失势的托洛斯基出走，重新再创建第四共产国际，继续推行这个没有国界的、没有民族的阶级斗争革命，最后被史达林一锤子给他在墨西哥敲死了。犹太人在苏联的这个约瑟梦啊，到此不得不又鞠躬下台了。听众朋友，咱们中国啊，对这些事情呢，都是有点后知后觉，是吧？等后来老毛革命成功，坐了火车去史达林那里朝圣，人根本不理他，你看看，他还觉得挺奇怪。好了，不能再讲了，咱们今天节目得到此为止。这些共产国际的犹太人在中国叫什么名，做了什么事儿啊？等到下回再和大家一一细说。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